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中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民数记第1章1至3节。
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个新的题目。这个新的题目呢，是在民数记的第7章跟第8章，所以呢，你要好好的做一些笔记啊。今天的题目呢，叫做献祭。献祭呢，有三个意思。犹太人呢，有献祭这个举动呢，是因为神呢，把会幕建造在他们的营盘的中间啊，东南西北每一个地方呢，都有3个支派的营盘。但是中间那个空下来的地方呢，就是神的会幕，就是他们献祭的地方。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神治之国，就是神在他们当中为君王，要带领他们。那么这一个地方呢，我也深远的一点讲一讲。所以今天在神所设立的教会当中呢，仍然要维持这个神所设立的神力、神治、神权啊，这一个观念继续下去。那么既然继续下去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呢服侍他。所以今天有人说，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民主，或者是在教会当中，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每一个人的权柄都是一样啊，大家都要讲话，大家都有那个投票权、选举权等等啊，这一切虽然是好的，但是不要忘了，在这一切之上，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只有神主，只有神治，只有神权，神是至高的。那么在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3个意思，请你记下来。第一个意思呢，什么叫做献祭呢？就是人跟神见面的时候，就是说是一个敬拜的举动啊。所以第一个意思呢，就是敬拜。第二呢，献祭有祭物啊，这些牛羊怎么样的要献给神，是礼物啊，送给神的一些礼物。那么这些呢，就是一个感恩的一个表示了啊。那么第三呢，就是有赎罪，就是当那个人呢把那个羊带过来的时候呢，他要献那个赎罪祭，就是说他身上呢一定觉得自己是有很多的罪恶，离开了神了，于是乎呢，他就把手按在这个羊的头上，然后再把这个羊呢交给祭司，祭司就把他杀了，或者是把他放了，那么就是说他的罪呢已经去了啊，没有了，这就叫做赎罪啊。但是我们看见所有的敬拜、所有的感恩、献礼物、所有的赎罪都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了他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献祭，包括了敬拜，包括了感恩，也包括了赎罪在里头。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呢，是非常美的。那么今天我们看见第7跟第8章当中呢，就分成3种的献祭了啊。第一种献祭呢，素祭，就是那个植物的啊，蔬菜的啊，或者是五谷的啊，那是叫做素祭。那么第二呢，就是活祭，活祭呢就是动物的祭了，就是牛啦，或者是羊啦等等。那么然后呢，第三个是人祭。人祭是什么呢？其实人祭就是立位人。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中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民数记第1章1至3节。
今天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要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一个大题目呢，叫做预备啊，预备献祭的工作。那第二呢，就是供物，就是献祭的供物，它到底是些什么供物在里头要献些什么。那第三呢，就讲到人祭啊，人祭就是用人做祭物，当然不是说把那个人杀掉在那个祭坛上把它献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假如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挺美好的一个人祭，就是神所悦纳的。请你把第七章打开，我们先把它开头的一段呢读一读，你就知道今天所要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是怎么样的了。第一节啊，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六辆棚子车和12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个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都要照着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把两辆车四只牛交给革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又把四辆车八只牛让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哥辖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用膏抹坛的日子，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众首领就是在坛面前献供物。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头一日献供物的是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秤，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拿达儿子拿顺的供物。那么十八节以后呢，就是第二天其他的人来。那么一直下去，我们看见第七章是很长很长的一章，总共有89节。因为呢有12个族长啊，那么他们就来呢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每一个都要这样献了啊。那么所以呢就是相当长的一段的经文。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他的第一个大点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第一个大点，就是预备。预备什么呢？在所有献祭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预备啊。我自己个人有一个小小的经验，有一次呢，我那个窗台的油漆呢都掉了，就露出呢它底下的木头，那么我就想我应该呢油刷一下。那么有一次呢，因为要省事的缘故呢，就把那个油漆拿过来呢就把那个底下呢稍微刮了一刮之后呢，就把那个油漆刷在上面。但是过了一年之后呢，那个油漆就脱离了。那么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底下那个准备的功夫呢做得不够。后来呢我就找一个木匠啊，我就请教他啊，我说油刷是怎么做的，你们木匠是怎么做工作的。他就告诉我，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预备的工作。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是一个中国人，你也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个老脾气，这个老脾气呢就是得过且过，样样呢都是差不多就算了。 所以我们那个中国人那个准备功夫呢是一个很大的软弱，我们必须呢在以后的日子呢好好的做准备的工作，无论是上班，无论是上学，无论是结婚，无论是吃饭，无论是做什么事儿，我们一定要注意呢，我们要认真的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特别是在礼拜天敬拜神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好的准备一下，就比如说今天这个课程我就用了很多的时间做准备的工作，我相信一个好的准备的工作一定呢可以有好的结果。结果呢他说这个油刷窗台的一件事呢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窗台的所有的旧油漆都刮掉，然后呢用砂纸把它撒得很干净，很平，很滑，很光亮，还要把它用水洗得干干净净的吹干，然后呢才可以把油漆漆上去，这样的时候呢那个效果就非常的好我们常常急功近利，那么结果呢就忘了那个准备的工作。现在准备的工作呢有四个大的准备的工作，第一个准备的工作呢，这是摩西五经当中最长的一章，可见呢这一章的地位呢是非常重要的请你写下来最长的一章就是五本开头的圣经当中最长的一章。那第二呢，十二个支派总共用了十二天才把礼物献完，每一天呢是一个支派的那个领袖把他的献的礼物带来，所以用了十二天才把礼物献完。第三，帐幕跟他帐幕里头的器具必须呢先洁净之后才可以用，才可以献。所以呢我们看见圣洁呢在被使用之前，所以我们人呢也先要干净才能够被神使用。第四，众首领呢总共献了六辆棚子车跟公牛十二只，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准备整齐了，然后呢这个会幕呢才可以有行动，是吧？他要用那个棚子车跟牛呢拉那个车子呢，那个会幕呢才可以前进的。所以我们看见所有准备的工作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现在呢待会儿我们回来呢就要看呢下边的第二个大点，第二个大点跟第三个大点呢都是看那个祭物的内容的，请你准备一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看现在所献的那个祭物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的首领呢所献的我们看见有一个银的盘子那个重130舍克勒的，那么还有一个银的碗重呢70舍克勒，那么这两样东西呢都是盛细面的，用油调和的细面然后还有一个金鱼10舍克勒，都盛满了香。 那么这些加起来呢，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呢，就是素鸡啊，就是说面是素的啊，还有香也是用植物的油做的啊，那么所以呢都是素鸡啊。那么第一就是在他们所献的礼物当中呢，有一些是素鸡。感谢主了，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素呢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吃多一点的素菜啊，不要吃太多的肉。虽然这一切都是神供应我们的，但是假如我们有素菜常常吃的时候呢，我们的消化系统呢就会好，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健康。所以这是第一，他们要献在神面前的。献在神面前的素祭呢，大概也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出熟之物呢献给神，就好像呢他们献长子一样。那么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呢，就是说他们所献上的完全是手生的，就是当他们第一次收割他们的那个五谷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他们献在神的手中。我现在呢又记起呢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念完了书之后呢，他就在社会里头工作了。那么第一次他上班之后发了薪水，第一个月的薪水，他说我把我这个月的薪水呢好好的献在神的面前啊，这是我直到今天还是一直要记在我的心田当中的，我为这个姊妹感恩。因为这样的时候呢，不单只是他在神面前他的心意，也是呢神要祝福的一个源头。不是说他做了一些什么功德，或者是呢就好像有一些迷信的人说呢他们在菩萨的面前献了一些什么呢，菩萨就要祝福他，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人与神之间的那个爱呢可以沟通，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顺服的表现，就是愿意呢在神的面前呢守住神的要求，以至于呢神知道他听话了，就大大的祝福他。好了，然后呢第二种的献祭呢就是活祭了，就是活生生的动物了啊。我们看见呢相当的多的啊，我再读一次啊。他说有一只公牛犊啊，一只绵羊犊啊，公绵羊犊啊，一只一岁的公山羊羔。那么这些呢是用作燔祭的。什么叫做燔祭呢？就是把它们完全烧掉的啊。那么然后呢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不要忘了耶稣基督就是公的，耶稣基督就是用这个公山羊代表他自己的，他就是我们的赎罪祭。那么什么叫做赎罪祭呢？就是把他牵来，那么那个愿意献这个赎罪祭的人呢就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就说我的罪都落在他的身上，然后呢祭司呢就把这个公山羊呢杀掉，完全烧在祭坛上，或者是把它放到旷野的地方，就是说呢这个人的罪呢已经完全的消除了。那么然后呢又有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还有呢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啊，这些叫做什么呢？叫做平安祭。平安祭呢其实就是一个感恩祭了。那么这些祭物呢就是也在祭司他所拥有的那一份也包括在里头。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把最好的那个东西呢献在这个祭坛之上献给神。当做一个平安祭，当做一个感恩祭。那么这一切呢都是活生生的啊，愿意呢献在神的祭坛之上。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在这个时候呢好好的献给神呢？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智慧，你的聪明，还有你的学问，还有你的钱包，你是不是把这一切都献在神的手中呢？那么同时你的家庭，你的配偶，你的儿女，是不是也愿意献在神的手中呢？我所爱的，我要告诉你，神要的不是一些死的东西，神要的是一些活的，所以这些叫做活祭啊。有人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说为什么要信耶稣呢？等我们享受完了这个世界的吃喝玩乐之后， 然后呢，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没有皈依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事业失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学业失败的时候，啊，我们都到了年老了没用了，我们才好好的信耶稣。其实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信耶稣，神的祝福，神的使用是现在的。信耶稣不是为了将来的天堂，信耶稣是今天就可以享受神的。神的祝福今天就要来，就要在活生生的时候把您自己好好的献给他。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女孩，她过生日的时候请她的姑母呢在花园里头捡一些花给她，因为她姑母呢很会种花。那结果呢那个姑母呢就来了，把一包花呢送给她，她把那个包呢打开都看都是残的了。那个姑母说，我把它捡下来的时候是最好的，但是过了几天我才拿来给你。其实他有一个教训在里头，就是说为什么不在你年轻的时候啊，最美的时候，最新鲜的时候就把自己献给神呢？不要把它包起来啊，过了几天都变成残花的时候呢才献给神。所以神是不可以好好的使用的，不是说神要与不要，那是说神要的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平安祭了，赎罪祭了，燔祭了，这些都是祭物活祭啊，我们看见的都是神所预备的，都是最好的。那么最后一个祭物呢就是第八章了，那么请你把第八章呢打开来看一看啊。那么我们看它的第五节好不好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弹在他们的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身体，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跟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召聚全会众，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利未人要按手在你两只牛的头上，你要将一只牛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献给耶和华，为利未人赎罪。你也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的儿子面前，把他们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你看见没有，在这个美丽的祭数当中啊，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按手在利未人身上，利未人按手在牛的身上，然后呢就是把他们奉献啊，就说我把你奉献，你又把他们奉献啊，就说他们都有关系了。然后呢一直到这个以色列利未人完全的奉献给神为止。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民数记第三章十一至十三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有两个问题，请你在这个地方思想一下：献祭代表了一些什么？献祭代表了一些什么？第二，为什么有素祭、活祭？还有利未人的人祭呢？愿主大大的祝福你。